近在诗篇123篇。今日呢我哋系有本堂嘅李志强传道呢系按住呢篇诗篇呢系为我哋传讲佢嘅信息。佢今日为我哋所讲嘅信息呢系服侍主的心态，天路客的上行之路，服侍主的心态。咁我将时间呢系恭敬咁交俾李传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有啲伤风啊，把声可能有少少沙沙地，咁啊，琴日呢两日成日包云吞啊。好，弟兄姊妹，当一个基督徒喺成长嘅路上，佢需要学习一啲嘅功课，其中一项非常重要嘅就系以点样嘅心态喺教会里面侍奉，去服侍主。这项功课是非常难学，而且是很容易被误解。诗篇123篇就是关于以怎么样的心态去服侍主的诗篇。诗人在诗里面表达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就是神的子民当他信靠神、爱神并且跟随神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哋读诗篇，我哋唔系拎住一本法规嘅手册，一啲嘅街内去指示我哋要应该要做啲嘢，亦都应该唔好做呢啲嘢，而系让我哋心领神会，诗人一段生命嘅实况剪影。喺诗篇123篇，我哋可以观察到一个基督徒嘅生命某个重要嘅片段。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服侍主该有的心态和表现。当我以一个祷告的心读完这篇的诗篇，在服侍主的心态的方面，我愿意分享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我是怎样看神。在第一和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服侍主是从向神举目开始。对希伯来人来讲，在天上的主就是耶和华神 Yahweh， 一位独一的创造真神上帝。创造的上帝高高在上，奇妙可畏，他的意念和智慧超乎我们之上。服侍主乃是向上帝举目仰望。举目仰望是什么意思呢？举目仰望是什么意思？诗人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亦都不是一个地理学家，而是一位神学家。他在属灵的角度是跟我们说，是指神的子民作为上帝的仆人，要有一个恰如其分谦卑的心态去等候，去聆听上帝的命令。在这里我不可以不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的记载，上帝差主耶稣以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他服侍人群，医病赶鬼，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去喂饱几千人，他更为门徒洗脚。在这个背景和观感之下，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以主人自居，不断的要求主为我们做事，但是主并不是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动做事的时候供我们差遣的仆人，亦都不是当我们解决不到我们生活的难题的时候提供服务的专家。
主更不是那些安放在家中神台上或者寺庙里面的偶像假神，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中无艳下迎春。有些比较新的、比较后年轻的不知道我讲什么叫中无艳下迎春，不过你上 Google 你可能找到的。主耶稣成为奴仆的样式，并不是为我们为了让我们可以不断要求他们做为我们做事，以致满足我们在侍奉上的私欲和野心，而是呼召我们有份他谦卑信服的生命，同时参与他救赎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能不能够谦卑呢？人能不能够谦卑呢？自己能够谦卑呢？答案很明显是 negative， 是不能够。只有有份于主耶稣谦卑信服的生命的人才能够谦卑。很多时候我们想学习谦卑，想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把那些腰弯低一点去服侍，以表示自己谦卑。我们表面上做很多服侍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在面前，在人的面前装作谦卑弯腰的时候，里面实在是直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服侍的时候，我就很尝试去想，你看看我在人面前，我 在个心里面，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我希望人家欣赏，希望人家赞赏。当人家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我的时候，我都得不到人家的欣赏和赞赏的时候，我们就不得到伤害，我们很不开心。你觉得我们这么谦卑服侍的时候，竟然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竟然没人赞赏我们，欣赏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实在是谦卑还是骄傲呢？不言而喻，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骄傲比一个更骄傲。所以什么人才是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一个与主谦卑生命联合的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真正谦卑，是谦卑的典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与神同等，但并不是强夺回来，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既成为人的样子，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谦卑的典范。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与神与主谦卑顺服的和牺牲的生命联合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才是谦卑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都会问下自己，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自我良好呢？你可能有时候觉得我个人，我都几十年基督徒了，我在教会里面都做了很多事，我都我人都不错啊，我都几能干，我又几有办法，我又都有即是做事都有智慧，甚至我都觉得我自己很熟灵。但你讲都是讲咁样谂嘅时候咧，我就有少啲提醒，需要战惊恐惧，因为如果我咁谂嘅时候咧，我哋同主耶稣谦卑信服嘅生命，实际上越嚟越远。但系如果你今日喺神嘅面前，就好似呢位诗人一样，与主嘅关系，认知自己不过系一个仆人，不过系一个侍女，咁样你就系一位蒙神悦纳神嘅仆人。所以，假如主系配得我哋服侍，他必然是一位可以让我们可以向他举目，而且我们必须举目那位上帝。 所以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这样我先是站在谦卑信服仆人的位置上去服侍。在服侍主的心态，第二方面是跟期待有关的。当我们站在谦卑的仆人的位置上向神举目的时候，我们会期待一些事发生。我们期待什么呢？创造的主实在上是奇妙可为，让我们难以测透，我们无法定义上帝，亦都无法将上帝公式化。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系统神学都是有时有些问题，将神学系统化。但并不表示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我们对上帝并非茫然无知到一个地步，永远不知道期待些什么，不知道上帝下一步会做些什么。圣经和耶稣道成肉身的启示，不单止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伟大的创造主，同时是一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生命的主宰。所以诗人很清楚他期待什么。诗人期待的是上帝的怜悯。这种期待在诗篇123篇第二节的下半节和第三节接连表达了三次。在这里他说，诗人说，我的眼睛也照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上帝向对他的子民的意念是全然美善，上帝亦都会将他的让他的作为成就在他的子民身上。这些是我们基督徒很基本的信念。而且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应得的惩罚去回应我们，乃是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去照管我们。上帝不是一个宇宙的巡警，随时拉支警棍，当我们犯罪回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去打我们，亦都唔为因为我哋唔受管束嘅时候将我哋带坐监。上帝乃系塑造生命嘅图像，不断嘅塑造又塑造，直到佢将佢嘅子民塑造成得熟嘅生命样式，合乎佢角度使用器皿。所以喺呢度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哋。我们祈求上帝的怜悯，不是要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我们信服他的旨意在里面，我们去祈求。我们祈求怜悯并不是照着我们的善行去赏赐我们，以致人家看见我们比人家高人一等。我们祈求怜悯并不是照我们的过犯去惩罚我们，除去我们的罪疚感，以致我们里面可以感觉好一点。这个祈求并不是尝试去恳求上帝去做一些原本他不愿意做的事，而是谦卑去伸出手去接受上帝正要做的事。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去表达我们渴望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将要成就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生命的塑造。所以神的子民无时无刻是活在上帝的怜悯之下。上帝不会把我们当我们当作一个不相干的外人看待，好像去排队看医生，去等候在这排队等候他的审核，好叫我们的能力和用处或者是价值有咩？睇下好唔好嘅时候，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用得到嘅时候，以至我哋喺度排紧队。唔系，佢随时都会去帮助我哋， 去看管、看管我、照管我哋。佢甚至将我哋前途摆喺我哋心上，管理我哋、引导我哋、差遣我哋，并爱护我到一个地步，好似我哋亲生女儿女一样。实际上，我哋系佢嘅亲生儿女。当我哋仰望天上嘅上帝，祈求佢嘅怜悯嘅时候，表达一样，我哋去期望上帝从天上到嚟，进入我哋嘅处境，进入我嘅生命，好完成佢伟大救赎嘅工作，将永远嘅救恩成就喺我哋身上。所以服侍主呢、这个词，呢、这个词呢、这个、三个字，并唔系一个好笼统讲啊，系等候上帝差遣嘅描述，亦都唔系当我哋一种心态，就系当上帝斥责你，你懒啊，上帝会去处罚你嘅时候，你卑躬屈膝，好畏惧嗰种心态，而系服侍主有佢特定明确嘅期待，就是、期待上帝嘅怜悯，期待能够有份参与佢伟大救赎嘅工作。服侍主心态第三个方面是急切性，在第三、第四节，就呢头先所读过第三、第四节，就两段好一个 SOS 求救的信号，先系好急切的向耶和华呼求释放。诗人生活是一个容许蓄奴的东方文化之下，奴隶制度在世界历史中。在历史里面曾经多方的存在，奴役人的经验不断在历史中不断的重现，世界的权力，世界的权力总是带来 人民的压迫，世界上越型安逸懒惰的掌权者，世界越型安逸懒惰的掌权者，就好像 Kevin Rudd 和梁振英这个我个人的感觉看法，你可以跟我讨论，更越发去藐视他属下被管治的人，这样被压迫和被藐视的人群的呼声，每一个世代都非常真实，就好似呢段经文所讲，我们被那安逸的人讥诮，被骄傲的人的藐视到极处。呢首诗是渴望脱离压迫者的呼声，是广大受压迫文学的缩影。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生活实际上类似的奴役 的制度之下，大家都明白同意，是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废除一切的奴隶制度，好像让奴隶这个阶层好像已经消失了，但是被奴役的经验仍旧存留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并且跟从前一样是压迫着人，自由挂在每一个人的嘴巴上，但是好少人真正享有真正的自由。我咁样讲嘅时候，你话咦有咩证据呢？你睇下呢个世界，充满有抱怨嘅人，呢、这个世界上充满咗上瘾嘅人，你走到边一度都听到咁嘅怨言，就话我赚嘅钱唔够，我赚嘅钱唔能够随己意支配，因为太多啲水太重。我的时间不能够任我安排，我不能够喜欢我自己做的事，因为现在成日加班，我总是不断受别人的支配，而且这个世界上同样是换了刚才讲上瘾的人，酒瘾、毒瘾、工作狂、购物狂，包括打机狂，虽然表面人人都有自由，但是人人都沦为世界的奴隶，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真正问题的地方，不是获取完全的个人的自由，我们不是不需要一个主人，你明白吗？我们要学习 怎样在一个更好的主人之下服侍。我们基督徒是要认识到一切把上帝排除在主仆关系以外的关系，至终会成为压迫。所以要深刻认知和觉醒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必先要能够先会急切咁样想生活喺一位怜悯我哋嘅上帝之下生活，以至我哋能够从世界嘅压迫得到释放。呢一份觉醒同埋经验，驱使我哋急切咁样接受主嘅差遣，好叫我哋同样嗰啲被世界压迫嘅人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基督徒的服侍是有其急切性。服侍只不是随随便便是在这里即是得闲先啦。好多时候我们要教会弟兄姊妹要人服侍的时候，好多时候都看下你自己得不得闲。我们的服侍主义都不是漫不经心。我的注意力是摆在哪一度，可能摆在我们的事业，或者我的儿女，或者是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定是摆在主的心意和使命当中。就好像大家很熟悉以赛亚先知这样说什么，主啊，我长一点，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侍候着，随时候命，请差遣我。以赛亚先知就是这样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服侍主的心态第四个方面，我们服侍主是理所当然。怎样理解理所当然这个四个字呢？这首诗最佳的新约注解，有时我们读旧约呢，应该我们想想那段经文新约里面有啲咩对照，所以我哋叫有时叫以经解经，或者叫新约嘅注解。呢一节嘅呢一篇嘅诗篇最好嘅新约注解咧，系来自保罗嘅罗马书最后一段12章到16章。呢段嘅教导，嘅起头咧，开始咧就系罗马书十二章嘅一节啊，头先领师咧有读嗰篇，都读过噶，记唔记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戴翻个眼镜可以睇唔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诗篇123篇的诗人在这里强调的是很实际很具体的服侍，不是一些属灵的意图，也不是一些参与服侍的渴望，是想而已，他不是在想，他是真的做的，正是对应罗马书使徒保罗所说，是每一天日常生活的摆上。所以和合本圣经在这里译翻译呢，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侍奉的意思也是讲的是服侍。服侍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为其他人或者一个群体所做的工作。但是在罗马书那里讲呢，侍奉也都有敬拜的意思。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敬拜。所以服侍是合乎逻辑，理所当然工作是我们献给神的敬拜，延伸为对其他人和群体服侍的工作。但是我们回到这首诗，虽然这首诗没有提到服侍人，诗人只是很专注讲我们怎样成为上帝的仆人去服侍主，但是诗人所取的立场和圣经一贯的教导是很清楚的， 即是说假如一个人学会怎样作为仆人侍女的态度去侍候上帝好像主人一样的时候，就好自然这样能够去服侍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到十六章都企喺呢啲度整体讲生活上嘅实践嘅教导。实际上呢几节呢几章经文亦都喺尼加书吓、尼加书第六章亦都讲过几节，大家都好熟嘅，就系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神同行嘅生活实践。基督徒就能够好似将呢个好有呢个诗人嘅心态嘅时候，就能够好专注、好自然，亦都好恒常咁样喺生命中实践呢啲嘅所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神同行。所以当我哋基督徒一生以服侍人作为生活嘅目标嘅时候，耶稣基督在福音书所呈现奴仆的样式会成为我们的榜样，不断这样带给我们鼓励和帮助。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在这里记载，耶稣洗完他的门徒的脚，就穿上衣服，就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么？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最后一点，去总结诗篇一百二十三篇的领受，就是一个谦卑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服侍的基督徒，实在上是在世上最自由 的人。神的子民，很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努力不懈地去服侍，为要使人的生命获得释放，帮助人去脱离各样的捆绑。什么叫各样的捆绑呢？就是不论在宗教上、经济上、文化上或者政治上，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上，他们会被捆绑。很多时候这几个方面，很多方面都是中性的，就因着人的罪，藉着这些中性的东西去阻碍和束缚人的生命。整本的圣经充满对自由的应许和应验，生命被释放的主题在神的子民的身上不断被彰显。但是很不幸，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不少人去拥有自由之后立刻挥霍他的自由。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以自由当作任意妄为的借口，以自由当作任意妄为的借口，结局是什么呢？是更悲惨地被奴役。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最近在网上，大家好像弟兄姊妹都大家互传关于苹果电脑的灵魂 Steve Jobs 乔布斯。乔布斯跟我差不多同年，我当时我都想做电脑的、我读完电机之后，咁啊，但系我走咗去做建筑嘅工程。咁啊，大家殊途，不过又都唔系同归啊。咁佢临终之前咧，咁佢有一个好深嘅反省。佢话咧，足够生活嘅财富已经足够，唔需要太多。佢临死的时候，佢觉得 他知道上有一个创造的生命的主，但他找不到，他不认识耶稣。他反思，他觉得即是被名和利呢奴役一生，疏忽了世上的什么关系和情感和爱。所以临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郁郁而终。所以有一个笑话，乔布斯去见到上帝的时候，如果上帝问他我为什么要给你入天堂的时候，乔布斯他可能会说，我看看我早睇到，即是我整了很多 iPad、iPhone， 最近买了个 iPad， 我两礼拜前。本来上下即是上个礼拜我在五堂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想用 iPad 的。点知好在礼拜六晚呢就无啦啦他死了。硬是开不返。如果那朝早先开不返呢，那我又冇开冇影呢，那就真是大件事了。所以今朝呢我都唔肯咁用。都唔敢用，都系要编返出嚟。咁咁即係如果咁讲，如果我话我做咗好多呢啲嘢，几帮助好多人，但上帝可能话呢啲系小儿科嚟嘅。佢喺天堂都唔需要 iPad、iPhone。係咪，但係即係有一个正面嘅例子，就係一阵间中堂时间早堂完咗呢，就有个 DVD 嘅分享，咁就讲一位有位弟兄啊，就一阵间阿余大峰传道同大家分啊有个总结分享嘅。咁呢就讲佢一个国防部嘅高级人员，佢亦都係一个好就係好有成就嘅人，但係佢嘅领袖好唔同。点样唔同化呢，应该去睇 DVD 囉，买个关注。好，自由嘅真意，自由嘅真实嘅意义系原系为着咗上帝嘅子民，上帝嘅子民为咗上帝同埋邻舍嘅缘故，喺神嘅怜悯之下自由嘅生活，而唔系放纵自己嘅私欲，以此作为巧取豪夺嘅借口。因为我哋受造原是系俾咩嘢啊？啊！喺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咩啊？俾天使微笑一点，实际上系俾自己神微笑一点。所以我哋唔应该好似喺好似根据森林嘅理论咩嗰啲叫咩理论啊？弱肉咩？弱肉强食嗰种嘅野兽，即系满足一啲嘅私欲同埋系感官嘅欲念。所以诗篇123篇去激励我哋基督徒嘅读者，从压迫嘅境况，边啲咩叫压迫嘅境况呢，就係俾嗰啲安逸人讥诮同埋骄傲嘅人藐视。喺呢一度呢，安逸嘅人讥诮同埋骄傲嘅人藐视，实际上讲緊非基督徒或者係基督徒㗎喎，你记住咪啦，可能教会以外职场或者教会里面都係有呢啲人情况发生㗎喎。OK， 过渡到喺个自由嘅境地，就系话期待主嘅怜悯，能够参与上帝释放，首先系自己，然后其他人生命嘅工作，同时有一个全身服侍嘅态度，好似仆人侍女一样，去密切留心上帝嘅命令，主人嘅命令。所以从新约嘅角度去理解呢首诗篇，教导我哋就系学习耶稣基督奴仆的样式，怎么样在一个满有怜悯的上帝管理之下，恰如其分运用我们的自由去服侍人。同时在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向这个世界说不，对这个世界的帮助说不，对自我的感觉说不，对世界的安逸和骄傲说不，以这样的心态去服侍的时候，结果必然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领袖，就是说我们应该会有这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从未听过一个谦卑信服耶稣基督的仆人去抱怨受到主任何的压制。我们从未听过一个谦卑信服基督的使女去抱怨他的服侍所受到的限制 太多，所以求主帮助我哋。今日嘅总结喺大纲里面讲咗半个钟头，实际上我需要讲嘅嘢系得一句嘅啫，就学习耶稣基督奴仆嘅样式，以期待怜悯嘅心态去服侍，以至要成为世上最自由、最自由。虽然有时候咧，喺家庭、喺教会都有受一啲限制，但系如果你有呢个心态嘅时候，喺以上嘅心态嘅时候，你又能够成为最自由、上帝嘅仆人。希望你有都有呢个领受。我哋低头同心祈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自己话语的启迪，还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以致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心智，学习主那份柔和谦卑，以致在主没有恩典怜悯的照管之下，能够在职场里面、在家庭里面、在社群里面、在教会里面去终生服侍，以照你救赎的旨意能够满足。求主帮助我们，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